上面。如果有过失啦，就功过啦，就相抵啊。其实系当冇做过嘅，因果上唔系功过相抵，唔好误会啊。佢做呢个善同埋恶咧，只系咧整一条加减数出嚟，令自己做更多嘅善事。而且云谷禅师咧，仲教袁了凡啦一个密咒啊。呢、這个密咒咧就系、是、准提佛母嘅神咒，去教袁了凡啦持念去改变命运啦，以其有所应验啊。呢、這個咒在佛教裏面都是很重要的準提佛母的咒，特別適合我們居士去修持。雲谷禅師又教了袁了凡其他一些特別的法門，去教袁了凡改變命運的。雲谷禅師還有對袁了凡，他開示他就說都很重要的。他一般人認為夭和壽，即早死或者長壽，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但是孟子呢所讲，为什么他是说是一样呢？我们试想一想，他说人如果能够心处于不动欲念的境界，随遇而安，善尽自己在身的职务，我们这条命一定能够过得踏实。这样我们能够日日生活在踏实之中，没有违反因果，那长寿和短命根本就没有分别。进一步来讲，贫富穷通贵贱亦都是存在我们的心，是决定于我们心存欲念的分别。正因为世人心存妄念，不敢去面对现实，不能够用静心去处理顺境，以善心去安于逆境，所以生死就变成严重的两面，一切吉凶祸福、毁誉是非、穷通贵贱亦都是困扰着世人，而搞到我们心神不宁，永无宁日。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去恶向善，安于顺逆的现实，时刻亦都处于不动丝毫非非念头的明心似镜、似有似无的境界，能够返本还原、归根复明的境界呢，距离这个境界就不远。这样一切的罪恶其实自然就无影无踪，命运自然就归于称心如意、全吉无空的境界。这个才是真正利人和利益自己有价值的行为。如果未到达无心境界的人呢，只要时时刻刻持念准提神咒，念到滚瓜烂熟，有持等于无持，无持又好似有持，连持咒的念头自己都没有感觉得到，类似好像画符一样，到达空灵的境界就能够一定得到所谓福字，就能够心灵，非常之好。其实云谷禅师讲这段开始，我觉得对袁了凡对我们也都是非常之有用，万法都是由我们的心的。其实所以云谷禅师讲完开始袁了凡这些东西之后，袁了凡的外号就将外号自己呢，他叫袁学海的嘛，就将自己的名字叫做改了叫了凡，其实他叫袁学海，即是我们所谓今天的题目叫了却凡心是佛心，或者了却我们凡心即佛心，万法是唯心。如果大家想学准提咒，可以在佛前里面受持，我可以将准提咒的咒音同埋承受嘅方法点样修学讲出嚟，如果大家有兴趣。咁袁了凡将个袁学海嘅名字改咗做了凡之后，佢就纪念，因为改呢个名系纪念咧，佢了悟立命嘅道理，而唔落去凡夫俗子嘅地方，所以叫袁了凡咁解。呢个名字就来源呢一度。咁自此之后咧，袁了凡咧，佢做嘢咧，日日小心行事，就觉得心理咧，其实已经变了跟以前不同。以前譬如他放荡忧郁六神无主的状态，到现在变成了战战兢兢，很小心很谨慎。既然处于暗室之中，亦都以不获罪向天而时加警惕。譬如碰到有人闹他的时候，他能够淡然处之，其实跟以前不同了，他已经不再计较。到了讲开他的功名利禄，到了他第二年参加考试，孔老先生算定刚才讲过得到第三名，但是呢，因为那段时间过渡期，他听云谷禅师讲做很多善事又念准提咒，怎知开始不准了，他的命运开始变了，脱离了孔先生所算的轨迹，他考取了第一名。孔先生的预言开始失灵了，到了秋季的举人考试亦都出乎孔先生意料之外，孔先生说他不中的嘛，但他考中了举人，所以证明我们佛教里面的法门，云谷禅师是教袁了凡佛教的法门准提咒和改命行善人天善法的道理， 是真的能够改变我们命运，准到好像孔先生的王极经世书，铁板神数也都算不到他，证明我们能够命运掌握在我们手，能够逃出命运。但是呢，袁了凡呢又冷冷静去检一检讨，还是感觉得修养好勉强，好像战战兢兢紧紧神神，行善都觉得不彻底，救人呢他还有些心存疑虑，或者呢身行善个口呢还是有些不修，或者平时的自己节操啊都是做得不是太好。那呢如果将功抵过，其实形同虚度，因为你做一个功做一个过相等，就是虚度，一手杀鸡一手放鸡。所以呢袁了凡呢就于是呢再发愿啊，历时呢十几年呢，他呢要做尽量什么恶事都不做，善事完全不断呢搏命去做，历时呢十几年呢他就做满了三千件善事啊，做三千件善事。咁呢到咗第二年呢，佢就返乡下，就去做完三千件善事啦，就到佛堂返乡下佛堂去还愿啦。而且呢佢又再发求仔嘅愿望，即係话冇子嗣㗎嘛，孔先生话佢，於是佢又发愿去求子，於是许下一个诺言，再做三千件善事以去补赎佢今生嘅过失。咁经过咗一年之后，估唔到奇迹出现啦，就生咗一个男仔啦，就係佢个仔呀，剛才所讲佢个仔。所以我哋每做一件善事呢，其实呢我哋都可以学似袁了凡一样，记喺个功果簿里面。你唔好以为呢个方法笨呀，呢个方法係时常提醒我哋点样去行善积德。其实行善你个心呢只要唔執着啦，是没问题。那你说记录的宝道是什么种执着？不是的，你初头可以由这个方法去做，去提醒你自己，你觉得一个提醒的方法，不是执着你去自己去做了多少件善事。袁了凡就每张一件善事呢记于自己的笔记里面，但是呢他老婆刚才讲过是不识字的，每张一件善事就在个历书的日历上面画一个圆圈，用之鹅毛笔点墨水，譬如施舍物品救济穷人，助人急难，放生等等，有时一日里面呢做十几件善事的，这样继续去行善积德啦。两年的时间啦，袁了凡啦，哇好快，今次两年三千件善事已经做完啦，第一次成十年那么多。那于是袁了凡又再佛堂到还愿啦，又再去又求啊，其实袁了凡都求好多嘢，但是只要我们是求个善愿啦是没问题的。于是他再求众进士的愿望，而且再许下再做几多件啊，今次不是三千，是一万件啊。一萬件善事的願望啊，於是又經過了三年，他的、哦、願望又達成了，又考中了進士，做了保底院的資源，直成整個院的資源。所以呢他就將本筆記簿放在台上，叫做自心篇，交代一些熟悉和他覺得應該要將這個方法傳授他的人，凡所有做的善事一定要登記。到夜晚呢就摆一个香案啦，响花园里面去祷告天地。咁佢老婆见到佢所做嘅善事呢，又仲觉得佢唔多喎，仲经常担心佢，话以前喺屋企呢大家互相帮助行善，三千件善事嘅数呢就好快完成，现在衙门之中冇善事可以做，咁几时先能够达成啦，做一万件善事嘅心愿去完成功果啦。哇，佢老婆已经做善事即係做到入晒迷㗎已经。咁有一日呢夜晚里面呢就梦见呢发梦啊，见到个神灵呢去指点佢，话教袁了凡，佢话只要你下令啊减收百姓嘅粮租啊，其实一件事未去抵得上做一万件善事，功果就可以完啦，你只要做咗呢件善事。原来呢袁了凡后尾发完梦，佢返去查探下保底院嘅田租其实係好高嘅，每一亩呢需要缴两分三厘七毫嘅租税，於是佢就即刻计划减低到一分四厘六毫。但係佢个心都係怀疑，係咪就係做一件善事咁简单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呢？我嗰晚所发嘅梦係咪真嘅呢？个神讲嘅嘢有冇假呢？咁啱啱有位禅师呢由五台山嚟到，他就将发梦的内容啊，个神教他所做的事向这个禅师请教。禅师就说，他说只要真诚去做善事，切实力行，就算一件都去抵得一万件，何况你全愿减租万民受福，当然一件事可以抵得做万件啦。 咁袁了凡听到咧就好开心啦，好顺手，于是佢就将佢自己嘅身水啊捐献出嚟啦，拜托呢个禅师翻去五台山嘅时候啦，希望同佢代办啊，去请一万个僧人去食饭去共僧，去表达佢嘅诚心，还愿去回向。哇！你睇下袁了凡做善事，越做越做，好似滚雪球啊，令到佢自己嘅心咧越嚟越大啊，利益众生，有一个菩萨心，虽然系有为嘅，有个目的嘅。但是呢都是属于善，都是利益众生。袁了凡呢，其实孔老先生呢曾经算他53岁已经死了，但是呢他就从来呢都没有为他自己寿命呢这件事去做祈祷或者发愿添寿，但是呢到了53岁呢那年呢他都平安无事度过了，几乎不记得了、所以呢上书上面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呢亦都系好有道理，命运咧，其实亦都咧系时时变嘅，亦都系好似佛教所讲，有一啲无常嘅道理嘅，唯命不于常啊。所谓天命嘅说法咧，其实有时系唔可信，唔系一成不变，命运咧唔可能系唔可以改变嘅。于是袁了凡咧，佢就真真正正由佢做咁多善事，发生咁多事喺佢身上啦，佢就深明一个道理，一句说话就系、是：凡系话人生祸福系天定嘅咧。其实是凡夫俗子来，如果祸福是凭我们心定言达就能够安明，这个一定是圣言豪杰。如果相信这些说话，我们的心我们的力凭我们双手可以创造我们命运，如果这样想是圣言豪杰。如果觉得我们命运是安排，相信术数，迷信术数的话，祸福是天定的，这个人呢一定不能够得到很大的成功，他一定是一个凡夫俗子来的。总之呢，人的命运虽然不可以知道，但是只要呢运逢显达的时候呢，亦都以落魄的心境去处世，相逢到顺利的境遇呢，亦都呢是当作忽逆一样的谨慎。譬如我们碰到富足的时候呢，好像贫穷一样节俭，就是得到其他人爱戴呢，其实都不要趾高气扬，要谦虚一点。如果你的家世呢是望重，亦都不要自鸣得意，或者学问高深，应该要礼贤下士，去不耻下问。咁如果你能够咁做，有咁嘅心啦，所谓克己复礼，你嘅道德就能够上进，道呢就将近啦。我哋能够时时维护祖宗嘅高德同埋众望，日日去弥补代父母，去弥补父母嘅罪过同过失。在上面我们能够想想国家社会栽培的恩德，在下面我们能够谋求家庭和子女的幸福，对待人时常抱有救急的心情，对待自己一定要严格。所谓呢，待人宽就律己严，就不要待己宽律人严、相反我们务必能够日日反省，时时改过，有一日我们能够安于现状，我们自认自己是没有过失缺点，自以为自己十全十美的人，其实他是逆水行舟，掩耳盗铃，不进就则退的。我想天下的聪明人所在皆是，所以会有道德不修，事业不发达，都是因为因循苟且，贪图安逸，耽误了他一生。云谷禅师他所讲的立命的道理，我觉得真是至理名言，我们应该要经常去诵读，而且力行，就不会枉度我们的一生去荒废我们的时日。这个立命之学呢，是真是值得我们的参考，做多些善事和修行佛法。跟着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讲一下改过的方法和改过的要素。那么春秋时代呢，有很多的大夫啊，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呢，就能够推测那个人的吉凶祸福，而且非常之准确。这种事啊，如果我们看一看古籍啊，《左传》啊，或者《国语》里面这些书都有很多记载。一般来讲，一个人的吉凶征兆发源于在我们人的内心，而表现于在人的外表的。凡是相貌仁慈忠厚、行事稳重的人，他都能够获福。如果相貌是刻薄、行为轻佻，都容易近祸，绝对没有所谓吉凶未定、秒不可测的道理。所以一件事的发生呢，其实是有些预兆，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所以相由心生亦都大致上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心性的善恶呢，其实呢跟天心是相感应，福之将至， 可以由呢个人宁静嘅心境、安详嘅态度去判断出嚟祸嘅临祸嘅来临啦，亦都能够咧从一个人嘅歪类嘅行为咧发现得到。人如果想得到福而避祸咧，其实可以咧。首先，无论去点样行善咧，我哋唔好理呢啲嘢先。只要我哋能够力行将我哋嘅过去改变咧，自然咧其实能够向善啊。咁讲到谈，咁讲到改过咧。知耻就近乎勇啦，其实第一个要素啊，我哋谂下啦，古来嘅圣贤同我哋系同样嘅人，点解佢能够流芳千古咧？但我哋咧就寂寂无名，甚至身败名裂啦。人如果其实咧只系贪恋声色名利、纵情咧炽热，去背住其他人咧做一啲见唔到人嘅勾当，只为其他人咧见唔到而自鸣得意，咁其实呢个人。慢慢就会变成衣冠禽兽，自己唔知嘅。世界上咧，再冇比呢种行为更可耻、更惭愧。所以其实一个人咧，自己独处嘅时候咧，系改过最好嘅时候，系佢最真嘅时候。呢啲时候先要注重。孟子亦都其实讲过，佢话我哋知道我哋嘅羞耻俾人嘅影响系好大，能够知耻咧就系圣贤，唔知道羞耻咧。是一啲咩东西呢？其实是禽兽无疑。改过的关键其实在我哋一念之间，人所以同禽兽唔同，亦都响一念之差。改过的第二个要素呢，其实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改咗是知耻近乎勇，第二个要素我觉得是要有敬畏的心。天地鬼神呢，其实我哋是唔呃得。人只要犯咗一啲过失呢，天地鬼神其实知道好清楚。所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符咧，呢个系儒家所讲嘅道理。犯嘅如果系重大嘅过错咧，其实天咧都会施予一啲惩罚，系降一个灾，让我哋因果就感召到呢啲天啊所降嘅灾。由于一个人犯咗罪之后，法官就给予一个刑罚咁解。犯如果系小嘅过错咧，就会损及我哋阳世嘅福报。所以人唔可以唔怕天地嘅鬼神嘅。一个人咧就系、是、生活喺隐蔽暗室里边咧，其实天地鬼神亦都一样一目了然。你就算掩盖到几周密，做到几巧妙，其实都冇办法掩饰我哋善恶嘅心念所产生嘅意念。呢、这个意念就好似一道频率、一个电波一样啦。鬼神咧系无形嘅道体，呢啲唔系鬼神咧唔响度。所以咧，人啊，又必须咧要有一个敬畏心，唔好话自己做咗嘢。盡量去掩飾，話自己一過去做嘅時候咧，冇人知道啦，就以為人不知道。其實所謂儒家所講咧，暗室窺心咧，神目如電啊。人只要一息尚存咧，其實滔天嘅大罪大惡都有悔改嘅機會。古時候其實有人一生作惡，臨命終嘅時候，佢能夠覺悟，能夠悔改，佢發一個善願，能夠得到善終。正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以使百年的罪恶好像千年的幽谷涵洞，一盏灯去照一照，千年的暗室就一朝能够照亮。所以说过失不拘大小，以能改为要。各位，人生无常，肉体已逝，如果等到呼吸停止，灵魂想改过都不可能。有人遗臭万年，有人得到孝子元孙的尊敬，有人咧沉沦响地狱受折磨，有人咧能够受仙佛菩萨嘅指引。所以咧，我哋身体一旦咧消失响呢个世界之上，一旦无常，我哋又唔知几时再能够做翻人。我哋喺夜晚清夜里边心思谂一谂呢啲道理，点能够唔怕咧？我哋要谂一谂呢个道理，真系。第三个讲到改过要素咧，要系要有勇气同决心。人所以不能够改过，是因为因循苟且误了大事。如果能够发奋图强，当机立断，碰到小的过，好像啲竹刺伤我哋肉一样，快啲拔咗佢。犯咗大过，好像毒蛇咬我哋手指一样，我哋要斩手指啦。如果唔系啲毒咧，就走上我哋身度，命都冇，唔能够犹豫，唔能够等待啦。所以易经都讲过一句说话，其实佢话风雷争翼之象。风起雷动其实是很干脆利落，那改过千善一定能够成功。那譬如我以上所讲，人如果能够具备以上改过三种要素，知道过能够改，就能够好像春日逢冰一样，一定能够消失瓦解。 跟住我哋或者又讲下改过嘅三个阶段，一啲阶段。一般人改过，有喺事上面改，有喺理上面改，有喺我哋心上面改嘅三个阶段：事、理、心。做嘅方法唔同，但系其实所得到嘅效用系一样。譬如前日杀生，今日戒杀；前日好暴怒嘅，今日反而静心反省。呢啲系由事上面去改嘅方法。呢种只系行动上面去勉强压制嘅方法咧，其实我觉得系好难达到改过嘅方法。比较理想嘅改过方法系应该由理上面去改嘅，道理嘅理。譬如我哋谂住想改杀生嘅过错，就谂上天有好生之德，每样物件都应该要珍惜生命，杀佢去养活自己，又点能够心安呢？再加以水深火热，窝顶之苦，一定痛彻骨髓。我哋想得到健康，健康之道首先在于我哋本身元气嘅运化，而唔系在于物品嘅稀罕同埋珍贵。就算山珍海错啊，其实食咗之后咧，都唔系一定能够令到我哋身体一定能够健康嘅。就算我哋能够用一啲蔬菜果品去充饥咧，可能亦都会好好。何必其实要将自己嘅肚咧去当作一个坟场咧？啊！将动物嘅尸体嘅坟场，咁样因果上边其实节选自己嘅福分。我哋再谂一谂下，血肉之类咧嘅动物一定系有灵性，同人同体，唔能够修养大德，使到好似亲近十蚊仔咧咁样咧去亲我敬我，已经系属于惭愧，点可以再残害生灵，使到仇我恨我呢？如果我哋谂到呢个道理咧，一定咧见物能够怜惜，落唔到手。而我哋慢慢逐步能够改变咧杀生嘅坏习惯，譬如又讲下，如果我哋想改一改我哋暴躁嘅脾气啊，坏脾气咧，我哋应该谂一谂咧，人系唔可能一模一样，大家都有佢嘅长，有佢嘅短，系冇十全十美，所以应该要互相体谅迁就。就算唔啱我嘅意思而干扰到我咧，但系对我咧亦都系冇损伤，又何必怒气呢？再讲天下是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亦都没有怨天尤人的修养法，怎样可以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呢？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如果不能够称心如意，是自己德行未修，涵养不够，我们应该必须再加以反省。如果这样毁谤，如果我们这样想，其实毁谤亦都会举火烧空，揸着个火把去烧天空，烧不烧到呢？烧的人其实可能会烧回自己，会自烧自灭。如果听到毁谤咧，你就容易发嬲，想尽办法去辩护啊，加以维护自己。有时恐防咧，适得其反，好似春蚕作茧自搏一样啦，自取其辱嘅，有时会系。总之咧，杀生啊，发嬲啊，都系无益有害。不如其他仲有好多过失，都可以依此类推。我哋细心去谂一谂，观照一下呢啲道理啱唔啱，谂下明唔明白。咁咧，如果我哋每件事都加以反省，自正其意咧，啲过错就唔会发生。咁一般嚟讲，其实人嘅过失虽然咧有好几百种啊，但系归根究底咧，都系由我哋心所做起。如果心唔动念，无思无欲，就唔会咧去逐样去检讨名啊、利啊、色啊、货啊各种过失。只要一心向善，正气所中，邪气咧自然系一尘不染。就譬如好似太阳当空一样咧，鬼魅咧一定能够消散。这个道理就是所谓本立而道生的道理，也是最正确，由我们心的上面去改变我们错误坏习惯不好的东西的方法。因为过由心生，也都由我们心去改。譬如斩一棵毒树，首先一定要断它的根，根没了枝叶必定能够生长，就不需要很繁复将枝枝叶叶逐块逐块去剪去，逐枝逐枝去剪。我们由我们心上去改变，即是去调理我们的心。当我们妄念一动，我们即刻觉察而加以去化解，那不会有过错。一有心想去做一些恶事，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我们应该想一想，即刻去检点，当下要即刻检点我们的心态，时常给一个讯息暗示自己，我所做这件事是利益自己一定利益他人，有没有伤到他人，或者有没有伤到自己，要检一检讨。这个动念呢去改过的方法其实是最好的方法。如果做不到这些道理和境界呢，只好用刚才所说理的方法去改过。如果再做不到呢， 只有用事的方法去慢慢禁制嘅啫。能够如果治理我哋嘅心咧，而且明白道理咧，而且亦都能够禁到我哋嘅过错咧，就再好不过嘅事咧。由事、由理、由心三个方法一齐去做，当然系最好。但系只系识得去禁止我哋过失，唔明白道理，唔知道去调治我哋心咧，其实咧系一个比较笨嘅改革方法。所以法院改过行善呢，其实最好能够有亲朋戚友去督促我们，或者呢奉请鬼神呢作为借鉴，一心忏悔昼夜呢都不能够松弛，那经过一段时日呢其实就会有效验。到了这个境界呢，我告诉你，自然就能够感到心旷神怡，智慧顿开，或者处于杂乱环境，你的心是不会动的，不怕乱性，见到你的仇人呢不会发怒，同埋相反会欢喜，是自然的。或者在你的梦里面会梦见吐出一些黑色的东西，或者梦见圣贤去提拔去接引你，或者梦见自己飞腾空中，同埋种种罕见的圣迹妙境。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或者你修持了一些准提咒之后有这样的梦，或者亦都做了很多善事有这样的梦，亦都证明你的罪过开始消灭，善开始增，你的灵身你的精神体上面开始有光明，那么证明你所做的事是没有白费的。但是不要有这些现象你就心满意足，自己觉得好得而不再求进步，百尺竿头一定要继续进步，不要自满，千祈不要自满。我们凡夫俗子就好像一些慧语，一些刺猬好像箭珠一样，身上很多刺一样，如果我们冷静思考还见不到自己的角色，就一定是粗心大意迷糊的人，我们身上的过失就好像刺猬的刺一样那么多。其实凡是罪业深重的人，其实都是心智昏庸，失神健忘，无事烦恼，见到正人君子他有时会表现出很惭愧和沮丧的状态，听到真理大道反而不高兴，有时施恩反而招到憎怨，或者梦见一些颠颠倒倒的恶梦，甚至经常很啰嗦的。咁以上种种嘅迹象咧，其实有时系自己造业嘅相，系报应出嚟。如果做人有上述嘅情况咧，其实应该加以反省，加以发愤图强，去改过迁善。如果唔系，日后咧泥足深陷咧，就不能自拔，自己自误咗咧自己嘅前途。咁啦，今晚就讲到呢度。我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回去能够真的看看《了凡四训》这本书。今晚我所讲的只是抛砖引玉，其实《了凡四训》在中国民间里面是一本脍炙人口的书，家喻户晓。其实《了凡四训》所做了袁了凡先生所做的善事，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天性里面是埋藏了，在我们心底扎根，是有一个善性里面的。这个善性就是袁了凡先生一种牺牲自己的思想，但是虽然他牺牲自己能够得到回报，但是这种都是利益到他人的行为。所以袁先生的精神其实足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不惜能够抛砖引玉去讲一讲这个袁了凡这少少四训，希望能够令你看看这本书，明白改过的问题。也都我们知道命运是掌握在我们手上是最重要，所以我们不要迷信算命，最好不要算，因为命运掌握我们手上，我们学似袁了凡先生笨一点，或者做个功过格，或者只是你去努力行善，去努力去改造你命运。就算你去算命去看相几准都好，说你将来去点，其实可以改变何必要知呢？何况一般人佛教所讲的善恶事都是一些因果来，如果你不断去行善事，你自然会有好的福报，不需要理得你前生所做恶事会发生在你身上的恶果。只要你努力行善，不要介怀。譬如你去看相来讲，他算到你做了很多恶事的，你会有一段时间有些恶报，你的心一定耿耿于怀的听完，或者不会发生，或者这个算命先生不是学似孔先生这样不学无术算错你，那你就担心很久。就算他真的算真理又何必呢？如果你不知道，就稍微更加心安理得。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我今晚忠告大家的说话。多谢各位。